我们来谈谈禅类，因为我认为存心良善的人一开始走在正确方向。撒旦不希望你进步，特别不希望你在属灵上进步。他不介意你来坐在这里，却不希望你回家后行出你所听见的道。他一点也不介意你在这里，却不希望你所听见的道帮助你灵命成长。所以你必须下定决心，必须坚持到底。撒旦会用很多事来缠累你，偷走你的时间和精力，使你无法做你应该做的事。有人在生活中察觉那种事吗？真稀奇，魔鬼竟偷走那么多时间，又很轻易就使我们出轨。今早，我要你们想象自己是一列往某方向行驶的火车。撒旦在铁路沿线设下不同路障，希望你撞上后出轨，希望你在某处撞毁，不能再前进，到不了目的地。你被他人的问题缠累吗？我的天啊，你被他人无意改善的问题缠累吗？撒旦正在利用他们榨干你生命中的喜乐和力量，因为你是好基督徒，你知道你应该帮助人，所以你一直以为你能解决问题。我喜欢帮助人，帮助人是我最爱做的事，如果我一不小心，就可能违背神的意思去搭救人。他要他们依靠他来解决问题，他不希望有人来搭救他们。女人在这方面做得特别差，我们有像母鸡那种抚育照顾人的母性特质。如果你又是牧师，问题就会加倍严重。所以我必须非常小心，不卷入我不应该卷入的事。因为撒旦会利用你的善心好意，妨碍你做神呼召你去做的事。明白吗？我们想要帮助人，却不能被他们的问题缠累。我给你举个例子。我有一个弟弟，他小我九岁。去年十二月，他过世了。他死于极度悲惨的情况。他是游民。你说，你怎么会有一个游民弟弟呢？因为你无法改变一个不愿意改变的人。今早我决定告诉你这件事，只因我认为你会从中学到好教训。我致力于帮助游民。我弟弟死的时候是游民，死在洛杉矶一栋废弃建筑物里。距离我们最后一次送他去的治疗计划大概两三里远，他在那里待了三十天。他告诉他们，虽然那计划很棒，他很感激，却不适合他。他就这样度过一生，从来没有适合他的。大约十年前，他回到圣路易市。他和大卫与我住了四年，我们尽一切可能帮助他回归正轨。他重生了，他被圣灵充满。我们帮助他恢复健康，把他因吸毒而有的烂牙都补好。我们买给他好看的衣服、车子，他在我们家住了两年。他和我们一起工作、旅行，他拥有的机会绝对是每个人梦寐以求的机会。大约两年后，我觉得神要他自力更生，开始管理他自己的人生。我不希望他永远和我同住。他一直是那种必须有人逼才肯做对事的人，但不能永远那样。迟早你必须独立，自己做决定。你必须因为知道事情对而去做，不必靠别人逼你做。他比我小九岁，但他死时看起来却比我老四十岁。 罪会把你消磨殆尽，逃避神绝对会使你越来越糟。所以当他自力更生时，老是在胡闹。每次我一转身，就接到电话说他做或没做什么事，没付房租，被赶出来，必须帮他找新家，诸如此类。不久，透过大量祷告，最后我心想，神啊，我不要一辈子这样过，这不是你呼召我做的事。我想帮助他，他是我唯一的弟弟，我替他难过。他17岁时在海军陆战队染上毒瘾，但我和你分享我的故事，因我希望你知道，虽然我致力于帮助人，我却帮不了自己的弟弟。不是因为我不能帮助他，而是他不肯帮助自己。你无法帮助一个不肯自助的人。过一阵子，我弟弟去和我父母同住，快把他们逼疯了。对我来说，那问题更大，因他们已80多岁，由我负责照顾，所以这时我要照顾他俩和弟弟。我大叹，神啊，我必须做很困难的决定，不再接济他。我说我再也不要帮他了。我真的这么做了，老实说，这是为了神国的缘故。为了神国的缘故，你必须做一些决定，因为神要你完全准备好，努力向前迈进，做你人生应该要做的事，不论是抚养小孩，或做个好妻子或好丈夫，或经营一项事业。但最重要的是你必须认识神。有时我们被各种事情缠累，以致没时间认识神，然后我们的生活就溃乱，因我们让这些破坏喜乐的事榨干我们的精力。我不是叫你放弃你的孩子，放弃你的配偶，我丈夫没有放弃我，我很感激。但大卫是很成熟的基督徒，他知道如何试图帮助我，但不让我的行为毁了他的人生。如果你要帮助人，就必须够成熟，明白你是在正面影响人，或他们在负面影响你。阿们。只要你正面影响他们，看到他们有进步。当然，我们想帮助人，但你可不想呆坐着，让人榨干你的精力，浪费占用你的时间，而他们却无意改变。你知道吗？有时你能为某人做的最好事情，就是对他说，我不会为你难过。那很伤人，那会使人。我还记得大卫看着我说，我不会为你难过。我告诉你，我怒火中烧，只想大叫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不知道我曾受虐，遭遇悲惨吗？你是什么意思？你这人真冷酷，竟不为我难过。他说，乔伊斯，我不会为你难过，因为那无法帮助你。我不是说不要有真正的同情心，神教我们要对人有同情心，但即使约翰福音第五章躺在那里38年的瘫子，耶稣问他病了多久，38年，他说，你真想痊愈吗？耶稣没有蹲下来陪他哭，说，你这人可怜，我真不敢相信。然后这人讲了两个借口，他说，每次我想进入池子，就有人比我先进去，没有人帮我。真是老套，这就是我今天要说的。我只是躺在这里的可怜人，没人帮助我，没人把我放入池子。耶稣看着他，扩大本圣经有个大的惊叹号，他说，起来。那听起来不怎么自怜，起来。你认为我弟弟无家可归，我不难过吗？你认为魔鬼从来没对我说，你在做什么？你忙着帮助全世界，却无法帮助他吗？但我要再说一次，你无法帮助一个不想自助的人。 你不可能做到，所以我们要有足够的智慧，不让他们榨干我们的一切。只因为某人要自毁人生，我就该让他们毁了我的人生吗？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，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一节说，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，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，五个是聪明的。愚拙的拿着灯，却不预备额外的油。我要告诉你，懒惰人不想做任何额外的事，他们不想花额外的时间工作，却想要升迁和坐拥高薪。他们不想早五分钟到公司，或晚五分钟下班，只想一整天讲电话、打私人电话、在网络上玩。他们忘记圣经所说的，种什么就收什么。我们必须摆脱特权意识，不能因为你出现在这栋大楼，就有特权拿高薪。你必须工作。我的天啊，大卫和我一直不断的工作。记得我们刚开始办特会时，我们甚至没钱住旅馆，我们会去两三小时车程的某城，对二十五到三十人讲道，晚上开车回家，把车停在麦当劳或汉堡王的停车场，大卫会小睡片刻，这样才能再多开几里路。当你努力工作，得着你想要的，会有很大的成就感，不劳而获对你毫无意义。如果都是他人做的，对你就毫无意义。今天世人有这种态度，我有权利得到这个那个，政府欠我这个那个。我们必须倚靠神，神才是我们该倚靠的对象。我们国家真正需要的是全国回转归向神。当911悲剧发生时，每个人都在谈论神。听人们遭逢悲剧时怎么谈论神，真令人惊讶。有个新闻广播员说，当这事发生时，神在哪儿？每个人都试图把他赶到外面，学校外面，政府外面，外面。愚拙的拿着灯，却不预备额外的，做额外的事，多走一里路。不要成为平庸、幼稚、懒散、不冷不热的人，只会埋怨和抱怨、嫉妒、蒙福的人。不要嫉妒他人有的东西，除非你想和他一样努力去获得。阿们。做一个认真工作的人，要有纪律，坚韧不拔，计划你的痛苦，计划你的快乐，事先做决定。我要你回家想想你的人生，想想你人生往哪方向走，不要只为今天而活，因为明天会来临。你今天怎样过日子，决定你明天成为怎样的人。聪明的拿着灯，又预备油在器皿里。不要只在危急时才亲近神，你要每天亲近神。当情况危急时，你根本不会心慌，因为你有神大大与你同在，可以胜过环境。但愚拙的没留时间给神，除非需要神迹时。新郎直言的时候，他们都打盹睡着了。半夜有人喊着说，新郎来了，你们出来迎接他。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，愚拙的对聪明的说，事情就这样发生了。我是说，事情正是如此，到最后一定会这样的。愚拙的对聪明的说，请分点油给我们，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。 聪明的回答说，恐怕不够你我用的，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。他们去买的时候，新郎到了，他们错过了整个宴会。不是因为他们值得同情，或因为他们没有相同的机会。我真的相信，神提供均等就业机会。神为你做的事和你的教育水平无关，也和世人所谈论的一切无关，而是无论谁都一样。我们来看十三节，所以你们要警醒，因为人子要来的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。千万小心你和谁来往，花时间和谁在一起。我是说，你最常花时间和谁在一起，尤其是你选择花时间在一起的人。我知道或许你们有些人，你们的父母令你们抓狂。我不是说你不该陪父母，你们有些人可能是配偶令你们抓狂，某些关系你必须努力改善，神会给你力量做到。但我是说，当我们刻意选择让自己处于荒唐的情况中，就不能期待那不会影响我们。你必须确定你身旁的人确实会挑战你更上一层楼，而不是把你往下拉得更低。你们有人只要换掉常相处的人就能改变人生。我不是叫你不要尽力帮助人，我认为我们要尽力帮助人。保罗说，我不是说不要和行为不端的人来往，他说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。但是请记得我说的，要确定你在正面影响人，而非他们在负面影响你。没有目标的人不喜欢有目标的人，他们总会告诉你，你太严格了，太严厉了，太这个太那个。我是有目标的人，否则我肯定不会做现在做的事。我必须下决心，不是每个人都会了解我，可能有很多人不会了解我，他们不都会喜欢我做的事，明白我的决定。但我一生要做神呼召我去做的事，我要完成他交给我做的工作。我不要脱离正轨，我不要受缠累，我不要让他人榨干我的力气，使我无法顺服神。撒旦最常用来对付我们的，大概就是我们身旁的人了。我们渴望他们的爱、接纳和钦佩，而他们却拒绝我们，因我们不符合他们的期待。当耶稣差派七十人出去，他说，你们进入一城传福音时，如果他们拒绝，你们就跺下脚上尘土往下一个城去，因为要去的城多得很。我发现撒旦最常用拒绝的痛苦企图使我们走偏。当我刚被圣灵充满，神呼召我进入服事时，我失去了所有朋友，很多亲人变得敌视我，人们认为我疯了。你以为你是谁？女人不会那么做。糟糕，我猜神也许不知道我是女人。我去跟神说，神，我是女人，好像他不知道似的。有一天，我们的牧师看着大卫，他说，弟兄，你家中的查经班应该由你教，而不是你的妻子。所以我们想要顺服，我们回家了。大卫试着教导，我试着闭嘴，结果都失败了。很多人没勇气做自己，因为你的本相或许有一点不同，不符标准，不合规范。人们常常问我，你在台上大卫有何感受？大卫知道他的本分， 他才不会因我在台上而泄气。大卫以我为荣，他乐意做神要他做的事。告诉你一件事，我丈夫是真正的男人，他是真正的男人，他不会因妻子发挥潜力而倍感威胁。他知道他只负责做神要他做的事。他从前试着做我做的事，他不快乐，我也不快乐。有多少人活得不快乐？因为他们按照世人的期待做事，而不做神要他们做的事。阿们。保罗在加拉太书1:10说，若仍旧讨人的喜欢，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。你无法讨每个人的喜欢，又满足你与神同行的渴望。但容我说，你独自一人比和错误的人在一起更好。我再说一次，你独自一人比和错误的人在一起更好。让我告诉你一件事，你的目标不需要设定成把福音传遍全世界，或成为伟大的敬拜主领或诗歌创作者。你可以定目标成为伟大的母亲，成为伟大的丈夫或妻子，但你的首要目标应该是认识神。听我说，并以卓越表现在这世上代表他。我不是努力表现良好，做圣经要我做的每件事，好赢得神更多赞赏。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不是靠行为。但每一天我都努力活出耶稣要我们活出的生命，因为我希望神能有让他引以为荣的百姓。我知道这不大合理，但有时我真替神难过，因为人们净说些蠢话，一心想要摆脱他，与今天这世界妥协。我敢说神会露出笑脸，只要有人早上睁开眼就说，神啊，我需要你，你是我的最爱，我的人生只在乎你，没有你我一无是处，神啊，请帮助我，给我方向，告诉我你要做什么。另一种基督徒可不同，他们每天起床就命令神中午前做到十件事才要继续信他。我玩得太开心了，该收敛了。你必须成为有目标的人。我要你特会结束后回家去花一些时间好好思考一下。我要你思考你的人生，问问自己是否走在你真正想要的方向，问问神你作息表中有什么需要删除。要确定你每天有时间亲近神，如果你不把神放在首位，你人生必定一无所成。你不必太担心那段时间你要做什么。我认为你给神时间就是尊荣他。我真的不认为你必须成为世上最伟大的圣经学者。我不认为你必须感受到。我有感受到神吗？你要有一个固定场所，每天去。你只要说，神啊，我来了，我又来了，我只是让你知道，没有你，我一刻也无法顺利活着。如果你不帮助我，我不可能出门亲切待人。神，如果你不给我力量和恩典，我今天一定表现很差。神，我需要你。然后花一点时间感谢神为你做的每件事，做一个感恩的人。神啊，谢谢你。这并不难，不要把亲近神这件事弄得困难又复杂。 只要去做，相信他在那里，朝见他，我可以向你保证，如果你把神放在你生命的首位，以此为你的首要目标，其他一切就都水到渠成了。阿们。你可以拥有真正的喜乐，你可以赢得人生的比赛，无论是什么比赛。我们说的不一定是跑步比赛，但你希望一生得着什么，你想达成什么目标，那就需要纪律了。我们必须活在神的界限内，决心成为人生的赢家。千万不要做那种轻易放弃的人。